那么把这弥勒尊者来讲愿意继承，那么这个果本来是我是我所犯的，那么应当以我来承受这一种的罪过啊，所以这个赶快呀就回去。那么以上这一段文呢，这正是说明呀，反义齐人已经来到我国的时候啊，这一种也可以说是一段的一个血泪之史了啊。那么这个在其余的这个反在这个彝族这个前面呢，要解释这段文的意义呢，一方面说明这个楞严经它的来处不易，一方面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研究读诵此楞严经呢，也都不应当这个辜负这个翻译人他那一种艰难困苦，他这个来处不易啊，就是不要这个忘本的意思。彝族是冒国境劫难之苦，不惜生命，重法轻身，自立我国众生，均沾法益。虽然尊者功成身退，但大义者不可忘其劫苦之功，而明其名，故手表圆心以致其达。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明彝人劫难的困苦，但是我们这个读经或者研究这一部经典之人呢，也就是说不可以忘了这个翻译人的这一种这个功勋，这个大恨啊。所以译主，那么这佛持弥勒尊者，他冒犯着他本国这个禁令，并且呀、自己这个劫难困苦的这样的一种情形，甚至也自己呀、不可惜自己的生命，只是尊重于法而情死自己的身体。那么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目的也就是要想要弘扬这一部这个楞严经，也就是上弘佛法，那么下来可以利益呀、我国的众生。那么不但是利益我国呢，而由我国流传到其他的国家，这种楞严经呢，那也是很多。那么可以说不但是利益我国呢，而且可以说是利益世界。所以这个博智牟尼尊者，他为了尊重于法，那么请这个可以啊，情使自己的身体，可以说是为法亡取了啊。而且他决定是利益这个我国，那么这个可以说不但是利益我国，可以说利益全世界的一切的众生。那么使令到全世界的众生呢，仅能够占到这部楞严经他这个佛法的利益。虽然尊者是功成身退，虽然这个博智牟尼尊者他这个这样的这个犯这个冒难这个国境，功是已经成就了，那么而且他自己呢也退回他国去啊，越受这个国王的这一种处罚。但是呢，在这个其余的一切众生达到这一部楞严经这个利益的这种众生不可以忘记这个博智牟尼啊，他这么劫难困苦这个伟大的这种功德，所以不可以是泯灭这个博智牟尼尊者他这个名称，因此呢，这个首先标出这个圆心这个功德，以这个也可以永久来纪念他的这种的大恨，所以嘛才有这一段啊。二异语人，这个异语呢，就是说前面博智牟尼尊者已经把这个梵文译到我国，但是我们读起来呢，就如同那个咒文一样不了解。那么其次就是这个无常国沙门弥切释迦译语，他又把这个梵这个音声译成这个我国的这个言语，那么这样子我们看起来不但是认识其文来了解其意，所以才有这个第二段这个译语的人，就是无常国沙门弥切释迦译语。所谓这个译语呢，就是把这个梵文这个言语而译成了我们中国的这种言语， 那么干脆把这个寺名呢也叫成这个鄂豫王寺，那么这个山呢也叫做鄂豫王山，那么乃至一直到现在呢仍然成为这个鄂豫王山、鄂豫王寺，到现在还是在这个地方还有啊。所以这个鄂术家王最初啊，他虽然这个狂暴，可是最后呢他拥护佛法呀，那么他的这个负担也不轻。那么听说这个鄂豫王啊，他能够驱使这个鬼神，那么只以在我国尚且还有这个三亿三处这个鄂豫王所召之，他有这个佛供养佛的实力，这都是驱使鬼神而所召的。那么在这个佛教三字经上边呢，那么也都有啊。那么可见此人呢，是好像是可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是个大护法之家。那么既然他能够统一这个全印度，而且他所造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是这个很负盛名，因此这个国家呢，就以他这个法院而名其国呢，也有这个可能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虽然是属于一个法院，那么也就等于这个五创国这个意义是一样的啊。弥且释迦，那么这个一语之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指这个弥切释迦尊者。那么翻译到我国呢，叫做这个能降伏，也就是说他能够降伏内魔外语一切皆都能够降伏。所谓这个魔语魔就是叫做那魔，记住来讲叫做魔罗，那么翻译到我国呢就叫做杀者。为什么叫做杀者呢？因为他能够杀害众生啊，这个法身的慧命。那么一凡呢，叫做能长。怎么叫做能长呢？因为他能够障碍这个修行办道之人呀，使他不能够道，使他的道也不能够成就。所以叫做这个魔，也叫做魔罗，有意杀者，有意这个能长。那么这个魔呢，有内魔、外魔。这个约是约家朝的之人，那么此弥切释迦尊者呢，解读能够降伏，内魔是外约，解读可以降伏。那么可见此人这个功恨呢是不善。一语，那么就是梵音，也就是把上边那个波斯弥利尊者把这个文字翻过来以后，那么再由弥切释迦尊者呢再翻这个音，把这个音再翻过来。习也自疑，同此缺属，相对于范本，不但不是其意，尚也不是其志。是故学习随其范文，亦成此方之志，谓之凡志。凡成志后，方可得之。然又同以这个然又同以对读这个咒语，所以尚写解同而故之意。凡这个范语为华也，名为这个意也。是翻译这个，在这个西国西域就印度这个语言文字，那么同一我国呢，完全是属于他所不相同的啊。说如果相对这个范文之本呢，我们不但就不是其言语，那么连他个字也不认识。所以先去把这个范文之本，范文把它这个译成我国之字，那么这是波斯弥利尊者所做的功夫，为之翻字。那么下边这个弥切释迦尊者呢，他就是再讲此一部楞严经呢，他这个语言这个音声也把它翻过来，就是翻成我国这个字后啊，方可读字啊。然呢又同意这个对读这个咒语，所以这个弥切释迦尊者呢，他这个皆同意这个梵文，也皆同意这个我国的语言，二国的语言呢，他都是善于同的，所以他就将这个梵文这个语音呢翻成这个华夏这个语音，那么这样子呢就是梵音。那么此即是一语，那么这个就是说增加商量或者是考究两国这个言语的音声，那么在这个言语方面，在音声方面那么物呢使令这个彼国就是梵语那一方面 这个义理方面，这个营生方面，这个文字方面，都要反到它相当这个恰到好处，是吧？定期也是长期长期，那么还要规定应用我们中文几种，哪一种个言辞来符合这个范文的言辞，然后成到这个一段一章，那么所以这个。 故功不可没，那么这个不密切使他准则这种功德呢，也不可明尽，是义病人的义功把它列出来，叫这个义愚之人。三正义人，那么这个正义人是谁呢？是罗佛山南楼寺沙弥怀帝正义，那么这是我们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比丘啊。所谓这个正义。 就是正名前别所以之文，正名前别所以之语，啊，所以叫做正义。罗佛山南楼寺上面怀帝正义，那么这正是说明出来啊。就是说，在这个前别那个波斯密地准则和这个密切实践准则，因为他们两位呢都是属于这个印度人，纵然他们两位。 都善于我们中国的这个言语和文字，但是呢，毕竟不是中国人，那么或者不能够尽善尽美，所以再有这个罗佛山这个怀帝这个大师来他这里证明一下呢，那么就是更加是完善，这个完整啊。这个罗佛山，这是属于地名。 也是属于广东省，就现在广东省，那么哪一县呢？我还没查出来啊，不晓得是究竟它是属于哪一县。那么这也是在这个广东省之中啊，是属于名山之一，而且我们在香港那个时候也常常听到这个罗佛山，这个也是一个很负盛名的一个山呢啊。南楼寺就是在这个罗佛山上边呢，有一个庙，就叫这个南楼寺，市名叫南楼。 怀帝大师所住之处，那么这是，就是这个怀帝大师、啊、他说常常就居住，那么他平时呢也就常住这个南楼寺，而且他往生呢也就往生在这个南楼寺，因此嘛就以这个罗佛山南楼寺啊而来这个彰显这个怀帝大师之名。灌顶疏影，那么在这个《楞严经》的灌顶疏里边。 那么又提到这个怀帝大师啊，那么地是信州人，那么这个怀帝大师呢，他本来是属于这个信州之人，因为这个怀帝大师他常常啊居住在这个罗佛山，也常常居住在这个南楼寺，也是可以说罗佛山南楼寺嫉妒城，嫉妒把他是标出来。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就使令这个远近之人呢，也都能够听到这个怀帝大师这个名称，而且呢，也不忘这个怀帝大师的恩德。为什么呢？那么虽然这个前二人所译，好像是讲啊，已经是把它译文译好了，但是呢，毕竟而不是中国人，那么。 有还有这个不完善的地方，那么在经过这个怀帝大师呢，那可以说是全部都完善了。弟者敬意，以常怀精进，信道而行。那么这个弟者呢，就是什么叫做怀帝呢？也可以说这心怀集中呀、啊，是常常怀着这个精进而不懈怠的意思。也可以说顺顺心如来所说的道品。 常常而修这个观行，所以叫做怀帝。上面呢就如其，同前面那个意思一样的啊。正义者，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其人所犯之因、所犯之智，就是凡智凡因这二者之中呢，中为啊是这个参考或者个详细的校对、详细的纠正。如果有错误的话，就把它纠正过来。 以时久习经论，必修梵音文也，故在异常是多从此者。因为这个怀帝大师啊，他这个 他是这个长久而这个习学这个印度所谓的范文，而且也懂我们这个中国的经文，所以他常常习学这个经理论。那么他很完全完备的呀，这个晓了这明白这个印度的范文。那么对于这个中文，那当时更不在意了。因此，怀帝大师在这个翻译的场合之中呢，都从唯独一人呀而从其持者，其要就是什么呢？ 正且别说一之文，正且别说一之义，该恰当不恰当。前至二十生以习矣，遂解散唐语啊，恐未尽善。那么经过这个怀帝大师啊，在这个一场之中来参加，在详细的考究、校正、校对。那么这样的呀，那么也可以说上合乎于这个佛陀这个说持《楞严经》这个心意。 那么下来也可以合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口味，也就是合乎我们中国人这种这个记忆。所以在这个《楞严经》之中啊，那么这个文字翻译的是最好，在这个注经之中啊，它是翻译的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此经啊，流通在于我们中国啊，那么其功分析，就是说怀帝大师他的功德啊，非同小可。那么阅读后者呢，可是不笨。 是润文人，那么怀帝第四种属于这个润文之人。这个润文是什么呢？就是呀，秉笔什么指润这个文字，也就是使令这个文字呀，它这个指向这个美，这个善美，就是装饰，也就装饰这个文字的意义。菩萨界弟子且正义大夫同中府门下平长寺，情和方勇必受。 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润文之人。菩萨戒弟子，只以受大戒法。梵王经云：“以受光为师，八关受为师，应接受菩萨戒，以及鬼神皆护往生，八关之神，以佛为父，以菩萨为兄，故称弟子，只是法门之邪。”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明这个，这个方勇丞相呢，那么他是已经在这个佛法之中啊，险险嘛受过这个菩萨大戒，所以他成这个菩萨戒弟子。那么这个方勇丞相呀，在这个世法之中呢，那么他是比这个皇帝所比，但是在佛法之中呢，那么就。 不一定是属于这个坏事，啊、哦。那么既然这个梵王丞相啊，他既然受了这个菩萨这个大戒，作为这个佛法之中这个有破神，那么这也是属于这个佛的弟子之一。而且在这个梵王经中，那么佛呀、啊、就是嘱咐这个国王大臣，说是预受国王位是如果呢要是等受这个国王这个。 这个保卫之时，或者在这个八官，就是升这个八官之位的时候，那么佛就嘱咐他们，应当呀要先受这个菩萨大戒。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呢？因为受了菩萨戒之后，一切的鬼神呢可以救护国王之神，可以救护这个八官之神。因为这个国王八官他们都是多灾多难，而且呢，这个。 凡是属于这个政治一类的这种人物，那么他的这个生命呢，是随时随地，或者都可以丢失官位，或者可以丢失性命。所以，凡是这个国家这个官位、皇帝呢，那么都是这个有这种就常常有这种危险性，所以让他们受这个菩萨戒，使令这个一切鬼神呢可以护持。 这个避免的护持这个国王之神，护持这个八官之神，这说明这个他受过菩萨戒这个意义啊。以佛为父，以菩萨为兄，故称为弟子；以佛为父呢，故称为子；以菩萨为兄呢，故称为弟。 那么这些指这个法门指中央的一个法用成像的他这个明显，那么以下呢就是属于这个世界上是职位了。企业曾以大夫同总署门下平长事，那么这一代正是属于这个他在这个世界法上啊这个明显。 而且这个企业子，那么怎么叫做企业呢？企业就是过去，指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并不是现在他的职任，因为现在他的职任呢，他正是比这个皇帝别职了，这是正是属于可悲之事。所以这个企业呢，就是也这个过去所做的事。这个正义，这个正义两个字呢，是属于这个房用丞相他这个做官的这个名称。 那么在这个史书上面，就这个历史这个书籍上面呢，称之为这个正解，一名叫做正义，也名呢叫做解义。那么这种解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能够正式啊来解决这个国家这个国君或者就解决这个皇帝，如果他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可以来解决他，使令这个皇帝啊实行这个仁政。 能可以达到这个民心，那么，这个就可以使那这个国家呢，能够这个国泰民安。如果你行这个仁政呢，那么这大民心；不行仁政呢，这就失去了民心。那么他正是解义这个皇帝，那么能够在皇帝面前呢，直接这个解决皇帝。那么可见他这个官职是不是小啊，非小了。这个大夫日子呢？ 那么这个正义大夫，这个大夫日子就是说，大政奉化，辅恕人才，维持世道，举荐皆能之任。怎么叫做大政奉化呢？也就是纠正大大这个纠正呀，国家之中这种教化人民的这种风度，所以叫做大政奉化。也可以说上纠正国家呀，这个使这个。 纠正于国家，那么这个施政的这种风度，就是正在政治方面施政的这种风度，要而行这个实行这个仁政。那么在下呢，还能够教化人民，使人民啊遵守国家的宪法，而不专一切这个乱世。所以叫做大政奉化，就是奉化于国家，是奉化于人民。辅恕人才，那么就等于现在这个办学是一样的。 以这个国家呢，能够这个树立、扶持，那么是这个可以说成就很多这个国家需要运用的这些人才。那么将来国家可以运用，那么这都是这个房用丞相所需要办的这个事情，就是辅恕人才。因为国家有了这个人才，那么然后才能够运用这个人才，维持这个政或者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务。 使令他呀，合乎这个嗜血的这种道德，举贤其能，举就是举这个，协善之者呀，是把他呢都让着，把这个贤能这个协善之人呢，都把他呀举出来，是奉献于国君，为这个国君而来做事，而且呢这个绝把这个能干的人而为国家来做事，那么也有这种的责任。
同者解也，就是协理之一。那么这个同呢，就是，是解的，说不，这个房用丞相，他不但是以上是属于这个，正义大夫，并且呢还解的而有其他的事情，就好像以下这个中书门下，还解的有这两门，叫做这个，叫做这个，协助。 处理，这帮助还有协助处理这个中书门下的事，中书门下而举这个内职，皆着于相互之名。中书省掌理王爷，门下省处理政事。那么这正是呀、啊，说明这个房用丞相他说解的啊，协助管理的还有这两门。 那么，在这个总书门下这二门呢，既属于这个内政之中啊，
重要的职务，也就是左相右弼，也就是左右这个相府之名啊。那么总书省呢，专门掌理这个国王他这个或者是传出来的野印，或者是传进野印，专门掌理这个国家这个重要的这个国王所发布的命令，或者外边有什么事要禀报于国王。门下省呢，就专门处理这个国家这个政务这个重要的事之事。那么这个房用丞相呢，他这个大学呢，解了这个以上这个种种的职务，所以这个详解二省。平章者，那么还下边还接待有这个平章者，就是凭着军业，就是军礼之百姓，就是平均处理呀、一切老百姓之事，那么也都是这防御丞相之所接待了有的。那么长者学也，就是学明这个国家的这种写法，他这个法律的风度。那么士呢，就正是说明防御丞相所做以上的种种，所做过以上这个种种的事情。房勇情和房勇必受，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房勇丞相呀，他的这个出处，他这个出生的弟弟啊。秦和这是属于这个弟弟之名，也就是房勇丞相出生的弟弟啊。古籍呢，在这个古代啊，称之为这个秦和县，那么这是属于现在这个河北省所管的地方。那么这个房勇丞相他这个出生之地呢，就是在这个河北省秦和县，那么他自己本身呢就姓房，名字为勇，其子呢，他的儿子呢，那么就是叫做这个房管，父子俱相，而且呢，他这个父亲是宰相，那么他这个儿子呢也是属于这个宰相，可以说是父子俱相的啊。那么是呢，在这个房勇丞相这个事实方面呢，那么寥寥出于他这个儿子这个房管这个传闻之中，那么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在这个隶书上面呢不太明显，所以在这个房管他的儿子的传闻之中呢，那么就是寥寥有这个提到。必受者，那么在几名房勇丞相他必受这个是秉笔，那么来这个问这个词冷也已经这个文字，使得这个文字这个指向呢，它那个雅许是脱许啊，使这个文字啊义理呢完全这个双双这个美观，所以这个译出这个冷也一经呢，它这个语句这个文法呢为主见之管，这么任何一部经呢没有这一部冷也经呢，它这个文法的这个巧妙，那么可以说字字啊都要包含这个其中这个重要的义理。所以其冷也已经不好解释的地方呢，也就以此，因为它这个文言文之中呀，而且是特别的简要。在这个古代的文法之中呢，那么它是那是最属于这个优美的一种。不过在这不了解这个文言文的人呢，那么当然是看不懂的啊。方向以实景须有隐也。随笔则以广州便以十点事情是北呀、法也甚上，那么这说明这个房勇丞相呢，他虽然是比这个皇帝呀、别职了，但是他一次能也经历有这个书上的影响，那么他比别职后来来到广州刚刚译到了翻译这部能也经，所以他在这个异常之中呀，作为这个秉笔论文之人呢，那是恰当不过了。在这个事情方面讲呢，那么是可悲的，在这个佛法这个法眼方面来讲呢，那是属于他们的书上，所以这也就是这个塞翁失马呢是言之非福的。认识之后啊，奏入内廷，当时水位分布，后由沈秀大使如出流通，盛行这个国中。那么这就说明这个论文以后啊，把它论好以后啊，把这个冷也经全部这个译文译语正译，那么论文之后呢，那么把它弄好奏入内廷，这是 那么启奏于这个国王，那么把这个能源遗景呢就放在这个皇宫之内，就是内殿之内啊。当时啊，虽未分布，当时这个皇帝呢虽然没有分布于这个全国，当时他虽然没有分布，可是后来呢，那么也可能有这种情形，皇帝们看到这部能源景呢，这个其中这个内容啊特别好，那么或者也有这种意义啊，是只准这个国家的这个学习，不准这个平民，也可能有这种意义的啊。可是后来这个沈秀大师，他是这个是南能北秀，那么他是这个国家皇帝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人，当时他是国师，那么他就常常到这个皇宫去。那么他在皇宫之中呢，虽然不敢是把这个经本写出来带出来，可是他这个用其他这个文字，他把它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啊，然后流通于这个全国，叫做圣贤国中啊。那么这个方用丞相呢，不他有功于此经，那么实实在在呢有这个功劳于这个我国，那么因此呢，那么这个我们研究学习的人呢，不可以啊。忘记他们这个以上的诸位的这种这个功劳，那这说明啊，把这个持能源已经这个人体，那么是大大的说过了。不过呢，还有这个菩萨沙弥鼓舞止学，那么只是那么他老说出这个文句，那么我们也大概的、啊、把这个柔益大师这个也介绍一下啊，因为还有五分钟。这个柔益大师在这个经文上所表明的就是名菩萨沙弥鼓舞止学文句啊。这个名呢也得指的明朝，这个菩萨日志呢，这是柔益大师呀、啊、他死了比丘戒以后所成的名称。因为这个柔益大师呀、啊、他详细研究过这个毗尼律藏之后啊，他感觉到这个比丘戒呢是特别的维系难能够如法受持，所以他就退了这个比丘戒，转为一个菩萨沙弥。所以他舍比丘戒以后嘛，他就转为这个，就是他这个名称呢，就称之为这菩萨沙弥。那个菩萨日志，就是如同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个沙弥呢，就是翻译，翻译到我国呢，就是以这个常名为这个悉齿。邪是什么呢？就是熄灭一切的恶法，慈心而不杀害众生，所以叫做悉齿。又名呢叫做勤持，也就是勤持三业，修学一切的善法。那么也有这个形同的沙弥，也有这个法同的沙弥。那么这个国清法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个鼓舞，这个就指这个古代的这个五国。就是三国时候啊，那个孙权所居住的地方，就现在这个浙江一带，就三江一带。那么这个柔益大师啊，他这个始祖本来是这个河南人，是这个汴梁，河南汴梁就是现在河南省的省会。那么在古代呢，成为东京，就是东京汴梁西京城了啊。那么他这个始祖啊。一很早就是这个南渡到了这个吴国，那么他这个父亲呢叫做这个齐种，母亲呢叫做景氏，那么他徐家姓呢姓这个种啊，那么名字呢叫做省，叫做种省啊，就是那个现在挂打种那个种，那个种省，姓种名省，字呢叫做正字。那么他的父母啊皆都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母亲那么经此这个大悲咒一共有十年之多，然后梦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呀来给他送旨。那么既然做了这个梦之后呢，然后就生出这个藕益大师来。那么藕益大师在七岁的时候啊，他就这个乳素啊就不吃这个荤腥的东西，可是到了十二岁的时候，他读这个儒家之书，那么他听到这个孔孟圣贤之学呢，那么他就以这个邪骨之认。什么叫做邪骨呢？他认为这个这个孔孟圣贤之学呢是最为符合这个人道，所以他这个想要发誓 要这个免除这个佛教，免除这个道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又开荤酒，那么也是开始要吃荤饮酒，并且呢，转了这个论文有数十篇，就是专门要来帮这个佛法，帮这个道教。那么后来到这个十七岁的时候啊，他阅读这个莲池大师的一个《智止录》，以及莲池大师这个《竹上水壁》，那么这样子他就停止下来，不回谤佛。那么他就晓得这个佛法之中呢不可思议，并不是他所想象的，也并不同那个韩愈啊、欧阳修等所说的那一种道理，因此他就停止呀、啊，而不回谤佛了，并且把他所说这个论文呢全部把它烧掉。在这个二十二岁的时候啊，他就注解这个《论语》，就是史书那个《论语》啊，那么他就大大要开悟这个孔子这种刑法。那么在这一年冬天呢，他的父亲亡生，那么就请这个出家人来念《地藏经》。那么他阅读这个《地藏经》之后啊，那么他就想要发心出家啊。到二十二岁，那么他就专心念佛。二十三岁呢，他就随缘那么听这个《楞严经》。二十四岁，在这个一个月之中啊，他三次就梦到这个寒山大师。那么他那个时候就很向往这个寒山大师，因为他是明朝，寒山大师呢也是明朝。那个时候这个寒山大师这个名望呀、啊、是特别的高，而且呢比这个比这个朝廷呀、啊、贬谪到这个广州这个南华寺来啊。那么他三次梦到这个寒山大师，那么他就很向往这个寒山大师。可是寒山大师在这个广州朝西，那么这么路太远不能去，因此他就从寒山大师这个门人叫这个玄灵大师出家。那么玄灵大师呢就命名为这直学，直学的意义呢就说这个学者照稿里，就是表达他的智慧呢就如同这个日光呀楚楚，这个智慧之广呢是他的殊胜。在这个二十五岁这个时候啊，那么他在这个金山坐禅就开悟啊、嗯。那么开悟之后，他然后啊与这个吕藏就继承了这个毗尼释义戒要。到了这个三十二岁的时候啊，方才研究这个铁台宗。那么研究铁台宗之后呢，就是弘在这个感触的这个主出了这个弘扬这个佛法。那么这个欧益大师呢，他又常常住在这个北铁木，就是灵峰寺。那么我们打旗的时候啊，就是念那个净土的祖师，叫做北铁木灵峰欧益大师啊。所以这个他常常住在这个北铁木。那么北铁木呢，是一共有五种，有这个东西南北啊。那么大师呢是住在这个北铁木。在这个北铁木有两个相，两山相对，在这个山顶上面呢有两个水池，那么就如同这个铁上的两木一样，所以称之为这个到这个铁木山。那么这个铁木山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杂江这个孝丰县。那么山上有寺呢，就称着这个灵峰寺。那么后来的人呢，就称呼这个欧益大师呢，就称呼这个北铁木灵峰欧益大师。那么这个欧益大师呢，是属于他的别号，他的正式法名叫做智虚，那么别号呢就是欧益，因为欧益是他自己呀、啊、而起的这个别号。那么为什么他自己起这个别号呢？就是他在这个金山呀、啊、开悟之后，大彻大悟之后，是了解这个心性，也是大开眼界。那么他又研究这个铁台宗，那么就在这个圆教之中啊，他可以说已经到了这个明智位，也就是理解佛，明智解佛，就是明智即位。那么智者大师呢是四贤于这个观恨位，那慧智大师呢是四贤于相识位，所以这个欧益大师呢，他的四贤是属于这个明智位，明智即位。那么他达到这个四贤坛的这种利益。因此呢，他就成为这个偶义，就等于那个偶啊，在这个无理之中啊，有这个抽脂发芽的功能。那表示，那么偶义大师他在这个佛法之中啊，他能够是明心见性，那么有 有这个企业协会这个管道功能的这种功能，那么所以啊，从这个有益，那么今天呢，就是把这个人体呢，就是寥寥就把它解释完了，那么下次呢，就正式要解释这个经文。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福鼎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受楞严经。 如是我闻，一时复在失落法场，奇幻景色。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正式开始要解释这个经文。 那么我们将要正式的来解释这个经文之中啊，一共呢把它分为三大段。第一段就是说刚才从我们念的这一段，从这个如是我闻这一句，乃至这个。 阿难尊者从饮食国以来，执以复说。那么这一段，一共。